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的故事，今天是24集。我们会听到来自西班牙的贵族路易普莲娜不止救出了贝巴上尉和克拉利，而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来查出艾莎莉间谍案的国际阴谋。而其中令人最不解的就是1800个装满黄金的袋子是怎么不翼而飞的呢？来听今天的故事。下水道之谜。克拉利已经醒过来，他们把他扶进房中，略微诊疗一下，他便完全复原了。他们把克拉利安置在长椅上休息，然后走进地下室。贝巴上尉说，
艾莎莉本来把1800个装黄金的袋子藏在这个地下室里，后来好像又搬走了。她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运出去的呢？
普莲娜开始到处查看，最后发觉地下室的通风口有问题。
我明白了，她是从这里运走的。
两个人从通风口钻出去，发现出口处是院子里的露台旁。普莲娜用她那锐利的目光观察四周，没多久便迈开大步向前走去。上尉跟随在后，走到庭园树林中一个圆形小水池前，水池中央站着一个希腊神话中的神童，他双手捧着的贝壳中有泉水喷出。普莲娜不断观察那个神童雕像，再用双手将它向左转动，那神童的塑像就和大理石的底盘一起转到左边去了。
机关在这里，你看着，水一定会退去。
池水果然逐渐退下，不久便露出了池底。底部用红白两色大理石砌成各种花样，中间有一个铁环。普莲娜一手抓住铁环，用力向上提，立刻出现一个长30公分、宽25公分的四方形洞穴。
这个洞和地下室相连，黄金就是从这个洞运走的。你看，那里有一根铁丝，那根铁丝就是沿着洞口的上端通往下水道。艾莎莉把袋子挂在铁丝的钩子上，在拉动铁丝，袋子便随着铁丝像空中吊车一样运进下水道。金块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从地下室中消失了。
啊，真的是非常巧妙。那么只要能查到铁丝的去向，就等于找到了黄金，是吧？
可惜地下水道太窄了，没办法钻进去，只有设法找到铁丝出现在地面上的位置才行啊。
按照道理来说，下水道应该是直线的，两人便向延长线的方向走去。走到墙根，跨过墙去，就看到一条宽阔的马路。到了马路，再继续向前，一直到达塞纳河边的卸货场。这时候正是战争的时期，装卸货物的工作都已经停顿，岸边工作房的门窗也都紧闭，建筑材料堆积如山。其中的一个门旁挂着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香车贝鲁特建筑许可证，建筑尚未完成就停工了，也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吧。门没上锁，进屋一看，十字镐、木梯、手推车等建筑工具散落在其间。普莲娜用手电筒细细查看每一个角落，最后指着天花板说：
看，找到了，就是这个。
上面系着一根铁丝，铁丝上面附有很多的铁钩，
这就是从下水道一直延伸过来的。装黄金的袋子就是勾在那些钩子上运到这里，再用手推车把它运上船去。
这么说来，金块已经运到，
当然运到国外去了。
全部啊？
没错，可惜我们晚了一步，早一天说不定还能拦住，真是一步之差啊。
普莲娜万喜不已。三叶珐琅的金块只因为晚了一步就被偷运出国，这使法国的财富又减少了一大笔，尤其是在和德国进行全面战争期间，一下子失去数量这么庞大的金块，对法国来说实在是致命的打击。为了国家奋勇作战，因而失去了一条腿的爱国勇士派托利士被罢上位，更是心痛的难以忍受。不过奇怪的是，眼前这位自称敦路易普莲娜的神秘绅士到底何许人呢？他怎么会知道那个下水道经过池底通到这个河边的卸货场呢？被罢上尉问：
您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经上尉这么一问，普莲娜便笑着从口袋掏出一本书给他看，那就是他在树林中打盹时放在膝盖上的富兰克林自传。普莲娜指着某一页，上尉连忙接过来读道：
我们每天都到邻近的巴西村去，从那美丽的庭园小池中取水，这湾池水是由几条小河的急流从四面八方汇流进来的，但是池中的水绝不会溢出池外。这个机关究竟是怎样设计的呢？我非常好奇，知道我对机械特别感兴趣的人便带我到池畔向我说明。池子中央有一座大理石雕像，把雕像向左转45度，池底的下水道孔便会打开，让水经过下水道流向塞纳河。
普莲娜说：
艾莎莉将这下水道加以改进，让池水流向另外的方向，并且利用原来的下水道作为运送黄金的秘密通道。这本书是我在肖恩房间里发现的，因为我怀疑那个老人为什么会读这本书，于是顺手牵羊把它放进口袋里。我在林中无事可做，拿出来阅读，无意间发现了这个下水道的秘密。
哦，有道理。那么看来，肖恩也是根据这段记载知道了下水道的秘密，便起了独吞金块的野心了。
不知什么原因，普莲娜对上尉这个问题没有正面答复，只是默默地看着他，眼中藏着奇异的神情。黄金三角的故事这个星期就先听到这里了，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的故事。明天星期五是我们的绘本时间，记得也请准时收听哦。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